欢迎收听中广叶荣早报，我是谢叶荣，今天是中华民国113年4月23号，星期二，农历是甲辰年龙年的3月15。好，昨天一整夜到今天清晨，地牛不断翻身，部分县市呢是国家警报大响，特别是花莲地区哦，相信很多听众朋友是一夜难眠的。那在凌晨的2:26跟2:32，接连发生瑞士规模6.0跟6.3强震，花莲有2栋大楼，统帅大楼以及富凯饭店，因此呢倾斜或者是倒塌哦，幸好里面都没有人，人员是平安的。而花莲县政府在大概今天清晨的5点已经宣布了花莲今天是停班停课的。更多的地震消息稍后我们在听完气象之后呢回过头来提供给大家哦。比较让人担心的是今天一大早气象局呢是发布了大雨特报，13县市都发大雨特报，在地震之后特别山区最怕就是下大雨，所以赶快来听听看哦，气象署呢对于今天各地的天气观察还有天气提醒。线上连线请教的是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叶志军先生，志军早安。
运动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那受到封面的影响，所以像是在清晨的时候，包括像是在嘉义以北地区，都有出现比较明显的雨势。而至于在目前的一个降雨情况的话，就主要是以桃园以北这些地方是还是有些都有雨势，然后正在移入的一个情形当中哦。那特别像是在淡水这一带的话，目前的一个降雨的情况算是相当的明显。而至于在今天整体就是受到封面的影响哦，所以基本上各地的一个降雨情况都算是相当的，就是会比较明显一点点哦，都是容易会有出现一些局部短暂阵雨或是雷雨。那特别提醒，像是在西半部地区是容易会有局部大雨，然后在东北部地区也是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那当然就是说在封面本身的一个系统当中是容易会有对流雨系发展起来，那并且会伴随这个短延时强降雨以及雷击跟强阵风的剧烈的天气现象。那只是说实际的降雨的秩序的话，可能还是要是当时对流雨系所发展的一个位置而定哦，所以提醒大家还是要留意一下我们所发布的相关的带来雨及讯息以及相关的天气特报。那至于在温度方面，因为云多下雨的关系，所以像是在北部宜兰花莲的高温上是落在28-29度左右不过像是在中南部以及台东还是会有30-34度的高温。那因为还是会有一些西南风的影响，所以像是在东南部地区是会有分风发生的几率。那在台南、高雄以及台东是会有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机会。那也提醒就是这些地方的朋友还是要留意一下记得要多补充水分以防中暑。那另外就是说因为受到封面地域的影响，所以像是在金门跟马祖地区是容易会有一些能见度不足的一个情况，所以如果说有航班上面的需求，也请都要留意相关的一个资讯那最后我们提醒就是说最近的地震是比较频繁一点点，那再加上就是说在未来这一周的话，整体的一个降雨机会都是会比较偏高的所以请提大家就是说如果说非必要的话，也就是请大家是不要前往山区活动。那在山区活动朋友可能还是要留意一下自身的一个安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好，请教志军，因为今天白天可能还会在花莲地区有一些救灾行动必须要进行，所以我们多花一点点时间来讲一下花莲今天的天气好不好？
花莲这边的天气的话，基本上它应该不会像西半部这边可能会有一些强降雨发生的一个情况不过就是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因为最近的地震是相当的频繁所以一旦有一些下雨的情况出现，都是容易会有一些比如说土石崩落以及土石流等等的一个天气这些灾害出现所以虽然说可能降雨强度并不会说像西半部这么的高，那但是可能还是要提醒花莲地区朋友还是要特别留意一下就是降雨所带来的一些灾害。
好，谢谢志军提醒，提供给大家参考。好消息是可能不会雨下的像这个西半部这么大，不过呢这个只要一下雨的话，可能在山区活动都要特别注意，没必要真的不要再过去了，因为今天白天持续可能还会有余震，所以呢在山区活动是特别特别危险的。好，除了刚才提到今天的天气之外呢，接下来的十天会有三波的封面接近，今天是第一波封面报道，所以呢部分受到地震影响的地区要特别留意气象局提供的及时天气提醒，因为对流云系造成的一些天气变化比较难掌控，所以掌握最新的及时天气消息。花莲一整夜发生瑞士规模超过 6.0 甚至 6.3 的地震，还有规模4以上的余震不断，很多的花莲民众都说是真的怕到没有办法睡觉甚至部分民众干脆把家当收一收，开车到比较空旷的田径场，感觉上是比较安全的，大家在一起也可以相互 取暖。而受到地震影响，加上花莲秀林乡昨天出现土石流，所以呢，花莲县政府大概在今天清晨的5:30钟已经宣布了今天停班停课，也提醒大家外出要特别注意安全。台铁和人到崇德车站之间的铁轨昨天被土石流淹没，双线中断，北回线暂时不通。昨天傍晚本来宣布预计5:00单线通车，12:00之前恢复双线通车，但是后续还有很多的余震，所以这部分现在还不确定哦。如果要利用到这个北回线或者是相关的一些交通方式的话，特别留意打电话先确认哦，是比较保险的。而今天凌晨花莲两起地震导致统帅大楼跟富凯饭店倾斜，花莲县长徐祯蔚在今天清晨也到了富凯饭店倒塌现场来指示调度。县府建设处长邓子瑜表示，位在明里路上的统帅饭店4月3号的时候就因为地震造成了瓷砖脱落、钢筋断裂，受损严重而被花莲县政府贴上了红单。红单的意思呢，是认定危楼暂停使用，早就已经排定要拆了。而今天凌晨的地震让统帅大楼一楼彻底的坍塌消失，而富凯先前并没有做紧急评估的通报，所以没有被贴单子。富凯大楼的倾斜角度大概12度左右，不过因为四周都是店家，可能会影响到公共安全，所以基局预计等一下早上8:00就会进场填土，预防建物持续倾斜，填完之后进行支撑，而且会拆掉，希望呢2周之内能够把这栋危楼给拆完。两栋大楼幸好里面都是没有人的，所以呢人员平安。县府说现在花莲县红单跟黄单建物所有的住户都已经撤离了，防止余震影响到建物的结构安全。稍早也提到，今天清晨凌晨是地震不断，余震不断，没有几乎是没有停过。今天凌晨截至上午6:00发生了83起甚至更多，因为刚刚在进录音室之后或许还有哦。很多人整个晚上被震醒，其中最大2起分别是规模 6.3 跟 6.0， 也是4月3号之后再度迎来的最大余震。中央气象署说，凌晨接连多起地震通通都是4月3号花莲大地震的余震，规模比较大的主要原因是能量释放已经从震央的北边调整到南边，而从昨天傍晚开始到今天清晨都只是南边刚刚开始释放能量，所以后续呢我们的余震到底还会持续多久很难讲，现在保守估计可能至少会持续半年到1年左右。而今天凌晨到清晨到早上6:00为止连续发生的这些余震呢，显著有感有45起，小区域的地震38起地震，规模6以上有2起，规模5到6则是有10起的地震。其实从昨天下午开始呢，花莲地区就出现不断的余震，从花莲大地震0403 7.2 强震发生到现在，余震次数上千次，甚至呢还出现昨天下午有半小时内连续发生5起规模 5.3 到 4.4 的地震，最大震度都有来到4级的震度，而且呢震央几乎都在花莲近海跟陆上，花莲寿丰乡、丰滨乡浅层的余震不断，很多民众真的是吓到了。气象署地震测报中心主任吴建富说，这些其实都是花莲大地震0403地震的余震，而且现在观察到确实这些余震呢有慢慢往陆地发生的趋势。
其实规模 7.2 的地震它还是要透过相关的一个余震来把这个能量做一个释放，而且它释放的区域就是会在地震比较空白的区域，就是我们讲说应力调整以后可能会在比较少发生地震或尚未发生地震的位置会发生余震，它已经慢慢跑到陆上来的。在四月三号之后，其实嘉义那一边还有白河那一边、中埔那一边其实是有一些小的地震发生，它其实就是在做一些调整，所以它会跳来跳去，哪边这边高了那边就像跷跷板一样，这边高了那边就这边压下来这边就变高，那就是那边调到最后就是让它慢慢做一个稳定。好，那就是稳定的时间，因为大的地震会比较久一点，规模 7.3 的地震或 7.2 的地震跟个规模 5.2 地震它是能量是差900倍，应力变高相对高的区域，那会让可能那一边比较破碎或曾经破错动过的断层的位置再次错动，就形成地震。
好，要特别注意的是，因为现在震央慢慢移到陆地上，后续还会有规模4或者是规模5以上的。
半导体不是只有护国神山，想投资真正的隐形英雄，力争上游就对了。国内首档锁定全球半导体上游设备与材料厂的 ETF， 中信上游半导体，股票代号00941，带你与科技王者中的王者同行，指导半导体核心财富。2月26到3月1号称王募集，申购速洽中国信托投信与全台各大证券商。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慢慢移到陆地上，后续还会有规模4或者是规模5以上的余震，加上锋面抵达台湾，地震雨势会让山区的土石松软滑落，所以提醒大家真的非必要不要到山区活动。那另外气象署的地震测报中心主任吴建富也特别提醒民众，不要去相信预测会有什么大地震发生，或者是比这个地震更大的余震啦之类的网络谣言，因为现在地震真的是没有办法预测的。不过中央大学应用地质研究所教授李习提表示，前两天地震频率跳动真的是异常的，必须要更长时间的来观察说为什么会这么异常。他的看法是，一般来说大地震的余震都会集中在其中几天，而且慢慢趋缓之后才随机跳动。不过这两天的跳动是异常，所以必须要再做观察。他说台湾近十年是地震的好发期，所以大家真的平常要做好防灾准备，包括建筑还有防灾地震知识等等，及早准备减少灾损。除了老旧建筑物之外呢，包括10到15层的大楼都必须要优先列入结构安全检查还有补强的对象。而昨天晚间到现在呢，气象局也多次发布了国家级警报。我们有听众朋友在留言板哦，直播留言板说，他收到了3起的国家警报，部分民众说2起哦。不过不管如何，收到警报一定第一时间哦，把这个防止地震的这个后续灾情的动作，基本动作做好，保护自己的安全。再回来关心今天清晨收盘的美国股市，深夜收盘的欧洲股市表现。因为中东紧张局势缓和，提振市场情绪，投资人在等待科技巨头财报以及美国关键的通膨数据。美国股市清晨收盘是收红的，道琼涨253点，38239点，纳斯达克指数涨169点，涨幅 1.11%， 15451点， S&P500 指数涨43点，5010点，重新回到5000点大关了，结束连续6天的跌势。费城半导体涨75点，涨幅 1.74%， 4381点。台积电 ADR 今天收盘涨幅 1.61%，收在129.75美金。现在收盘的欧洲股市，伦敦股市涨了128点，1.62%涨幅，8023点做收。法兰克福指数涨123点，17860点。巴黎 CAC 40指数涨17点，8040点。台北股会昨天则是股会双杀，因为最主要台币兑换美元受到外资扩大汇出的影响，重贬了 1.24 角做收，收在 32.636 兑换一美元，持续写下近八年来新低，也是昨天最弱的亚洲货币。央行适时的进场稳汇，台北跟元泰外汇市场总体成交量比上周稍微减少一点点，不过还是有 23.49 亿美金的大量。台北股市上冲下洗，收盘跌 115.9 点，来到 19411.22 点，外资续卖，卖了129亿元。不过因为台指期回补空单，所以有点不同调的状况，三大法人合计卖超 114.36 亿。台股大盘上冲下洗，投资人有点紧张哦，开始关心说，那接下来呢，金管会会不会有一些稳定股市的措施呢？金管会主委黄天牧昨天说，台北股市在20000点持续了大概一个多月哦，所以现阶段不会考虑到救市的问题。张嘉琪的报道。
上周五美国科技股大幅下挫，台积电 ADR 大跌超过 3%， 台股周一还没开盘就笼罩阴霾中。指数开低后急速拉升翻红，又遭到卖压袭击打落盘下，大盘上下震荡超过300点。地委在立法院财委会质询金管会主委黄天牧是否考虑推出救市措施，黄天牧坦言，台股在20000多点一个多月了，目前是受外在情势影响，他说这时候还不需要谈稳定措施。黄天牧说，
台股在过去，尤其大概在前年吧，其实整个疫情的影响是有一些大坡度的这个调整。那那个时候当然我们有采取一些措施了，但每一次的情况不一样。我个人觉得我们一定都会有一些固定的维护稳定市场的措施在，但是什么时候用，什么时候用，怎么用，用的强度可能每次情况都不一样，但现阶段我不觉得要考虑到这些问题。
由于近日的市场动荡跟美国是否延后降息有关，黄天牧认为市场对美国降息的预期已经有一段时间，降息的速度或许没那么快，台股都还是有本身的节奏跟能量。他说资本市场不会以是否降息、何时降息作为整个市场发展主轴，呼吁投资人注意市场有其发展的基本面，应该要综合判断。中广记者张佳琪台北报道。
另外也是台北股市关心的消息，花莲地震呢，从昨天深夜到今天清晨，这个余震不断，甚至有超过 6.3 的强震，全台有感。而在国家警报发出之后，新竹竹科地震警报器也大响，台积电还一度疏散人员，不过夜班值班人员到生产线现场去看哦，认为呢现在应该暂时是不受影响，到生产线没有受到影响。长荣集团兄弟纷争不断，代表二房张国伟的律师林文鹏以长荣海运股东身份到地检署按铃告发大房的长子张国华跟长荣的老臣柯立清等人涉嫌内线交易，说他们从长荣股票不法获利将近21亿元。张国华对此回应说他绝对没有内线交易，也没有获利的问题，一切到法庭上去讲清楚。好，讲到法庭上，今天有一场消极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场这个言辞辩论。死刑是宪法主刑之一，不过死刑存废在台湾向来存在正反两方相当大的歧见。从2020年4月死囚汪仁贤被枪决之后，台湾已经4年没有再执行任何的死刑了，法院也没有再做出任何新的死刑定验的判决。而现在还在服狱服刑的37名死刑以高龄72岁的王幸福为主案申请人，他合并了其他36个案子，共同提出了死刑的释宪案。好，今天要进行辩论哦。好，现在在狱中的37名死囚以高龄72岁王幸福作为主案申请人，合并其他36个案子，共同针对死刑有没有违反宪法保障的生存权，还有比例原则、平等原则，提出了释宪案。早上10点钟，宪法法庭要召开我们史上第一次的言辞辩论会，而今天不会有结论，但是死刑到底有没有违宪，最快最快7月下旬，最慢9月下旬就会正式宣誓。不过当然今天的言辞辩论很重要哦。根据宪法法庭公告，这次辩论会会聚焦2大争议点，分别是剥夺生命权的死刑到底有没有违宪，还有死刑如果合宪它的适用范围到底是什么。所以呢，15名大法官当中有3个人已经回避审理，认定到底有没有违宪的门槛，现在只要7票，只要有7票认定违宪，那死刑就接下来可能要讨论这个存废的问题了。法界人士质疑说，宪法法庭设定的争点把死刑与否跟有没有帮助治安、平复被害家属不满情绪摆在一起看。宪法法庭难道只要说没有实证、没有关联，这7票大法官顺理成章就能够废除死刑吗？好，法界对这部分是有一点质疑的。另外，宪法法庭在总统大选之后才抛出这一次的言辞辩论庭的公告，也被质疑说啊，你选前为什么不辩论，现在才辩论？难道是选前一张脸不敢讲，选后才变脸吗？昨天在立法院呢，国民党也开了记者会哦，呼吁大法官对于死刑存废的问题必须要多听听受害者的声音。张伯仲的报道。
检察官出身的立委吴宗宪表示，他在法界工作20年，向来主张死刑有存在的必要。他说，
当这个死者行为人在杀死他的时候，没有给他任何机会，没有给他任何时间反驳，杀死他就是那一瞬间。但是死刑犯他是经过一个非常严谨的审判程序， 所有的人关注他，所有人在争取他的人权之下所做的这个死刑判决，所做的这个死刑执行，当生命权对上生命权的时候，没有谁优谁劣。你愿意无端的去取一个人的生命权，这个时候国家或这个社会是不是就要毫无止境的保障你这个生命权？在我的观点，我认为这是不应该的。
而从犯罪预防的角度，吴宗宪举例包括美国、日本及南韩都还有死刑，但没有人会说这些国家不是以人权立国，反而大家最常攻击人权有问题的俄罗斯却没有死刑，因此人权和死刑不应该画上等号。另外也有学者分析，每执行一次死刑就可以阻止18次死刑案件的发生，这也值得大家思考。从安抚被害者家属的角度来看，永远都要记得加害者和被害者家属的保障一定要放在同一个天平上。中广记者张伯仲台北报道。
准阁揆卓荣泰早上10点也要公布第五波的内阁人士，包括财政部长庄翠云、海委会主委管碧玲、侨委会主委委员徐嘉青、行政院人事长苏俊荣留任，农业部呢则是由代理部长陈俊基征除，主计长现在传出是台南市研考会主委陈淑姿出任。而7到9位行政院的政务委员已经安排过半，新敲定的是陈时中还有史哲。至于属于总统职权的国安、两岸跟外交首长，准总统赖清德会在星期四正式公布。刚才听到的名单有听到了前卫副部长陈时中会担任政务委员，不过昨天在野立委包括国民党跟民众党都质疑说陈时中的政治性格太强烈，看不出来是善于沟通的官员。李仁月的报道。
前卫副部长陈时中传出即将担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引发各方议论。民进党立院党团干事长吴思瑶说，陈时中曾经带领台湾打过艰辛的疫情，历经这么多抹黑和人格攻击，仍旧为台湾挺在第一线，是一位政治工作的人格者。他不管过去在立法院或是台北市长选举期间，都和陈时中合作无间，当然期待永远的防疫英雄可以进入内阁团队。
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委员都希望能够跟阿中部长或是未来的阿中政委会有更多好的政策来推行。
国民党团书记长洪孟楷则质疑，国人对于陈时中的评价已经从疫情期间以及台北市长选举确认，尤其陈时中的政治性格强烈，能否发挥沟通部会的功能，他持悲观态度。民众党立委陈昭姿也质疑，从陈时中过去担任卫福部长的表现，看不出他是善于沟通的官员，尤其 BNT 和高端疫苗的采购争议，到现在都还没有向社会大众交代清楚。中广记者李仁月在台北报道。
好，桃园5天发生8次大停电，昨天中午龙潭区小人国主题乐园又停电了，所以很多游客都说，到底怎么了？那园区表示是园区跳电，启动了发动机备用电力，接上了游乐设施，后来就一切正常运作。台电说是因为外物碰触，所以导致短暂跳电。另外，台北市大安区成功国宅一带中午也停电，台电人员是冒雨在抢修之后才复电。刚刚留言板说，好像桃园地区又有停电了。台电总经理王耀庭上周六为桃园接连停电请辞，在经济部强力挽留的情况之下呢，昨天早上他在记者会上说，他决定接受挽留，继续为台电负责。他也亲自解释了他这一次请辞的原因。
我自己之所以提出辞呈，最主要因为是我要为台电负责，我在这个位置我必须为台电负责，我今天无所惧的，我要继续为台电负责。各位平常所听到的，包括桃园地区的停电，就是最末端的，叫做事故停电，是因为我末端的这个线路故障造成的设备没有电，而往往这个部分都被扭曲为缺电，能源政策错误。全世界任何一个人坐这个位置，坐在电力公司的任何这个位置，没有人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这是必然发生。如果要道歉，我天天道歉，天天要道歉好多次，这合理吗？
不过这场记者会结束之后，很多网友炮轰他是偷换概念，说呢，大家质疑的是错误的能源政策，而不是去谴责基层的工作人员，走钢索的能源配比才是真正害了这些台电基层工作能源最大的关键，说这位总经理却没有提到这个部分。 和硕董事长童子贤昨天在台北荣总讲堂针对台湾产业发展跟世界趋势的议题进行演讲。他说，电力是现代文明的基础，也是产值庞大的产业。他曾经跟准总统赖清德深入讨论过能源问题。他提的建议是，国家应该挹注更多心力在能源研究，还有相关的基础科学。例如美国设置了能源部，旗下拥有相当重要的国家级实验室等等。好，本来外传赖清德是有意延揽童子贤当阁揆的，不过后来的说法是童子贤因为家庭因素放弃。也有部分的这个政治评论家说，可能是能源政策跟非核家园有所抵触，所以呢最后才这个人事案才告吹的。因为童子贤他昨天也表示，他30年前是热心的反核人士，不过10年前关注地球暖化问题的时候，开始陷入了地球暖化跟反核之间的挣扎。这两三年他想清楚了，认为地球暖化才是人类公敌，核能不是。他说呢，核能可能是绿能的盟友而不是敌人。他对核能的立场，他认为在地球暖化的危机之下，台湾应该考虑核能为未来的供电选项之一。好，他也提供建议给赖清德了。他说呢，因为如果能源使用不当，会造成没有办法挽回的暖化，毁掉地球的文明。而且核能是一种技术，它的安全系数其实是可以管控的。他认为台湾应该做好准备哦，否则呢接下来很多的产业发展都会受到限制，对于经济来讲相当的不利。
中广早报新闻。
好，来关心一下今天早报头版内页的新闻焦点。因为前半段新闻花了很多时间告诉大家最新的地震消息，所以今天在国际新闻部分就篇幅比较少一点，跟大家说声抱歉。那等一下在读报新闻如果有时间空档的话，我们再补充一下今天最新的国际外电焦点。回到早报新闻头版内页的重点，今天的头版头条，因为其实虽然昨天0403的余震下午开始就出现了，但是并没有像今天凌晨到清晨这么夸张。那花莲这两栋这个已经被认为相当危险的大楼也还没有倾倒倾斜或者是倒塌，所以呢今天在早报地震消息其实是比较少的，只有自由时报在头版中间版面把这个余震啦，还有昨天花莲暴雨造成土石崩塌铁公路中断放在头版中间版面，其他各个报纸几乎都还是着重在我们的环境议题、环境政策或者是新政府的人事案部分哦。今天中国时报的头版头条告诉你的是最新的内阁人士，内阁第五波史哲跟陈时中列为政委。头版下半版面的新闻焦点还有告诉你今天白天十点钟之后的重头戏，就是死刑的言辞辩论哦，宪法法庭的死刑存废辩论会今天在中时提版到头版了。头版另外中国时报还有一则新闻其实蛮有趣的可以提供给大家稍微轻松一点点，这说登山坠谷受困了十天之后断人用水来救自己，讲的是什么？这告诉我们专业能力有多重要。台中一个中姓男子12号他到南投鹿谷乡去攀登凤凰山，途中失足摔落溪谷，因为很多地方受伤，所以他寸步难行，又没有带手机去求救。他在山区缓慢爬行七天，靠着喝山泉水吃野草为生。到第七天他爬呀爬呀，发现山区有一条水管是民众自接的水管，很聪明的他说啊，想到办法了，他用手上身上的瑞士刀破坏这个水管，再拿姑婆玉的筋来截断水流，所以这样一下子呢，下游这些居民就没有水可以用了。那没有水可以用，必须要解决问题，就要到山上去看到底哪里出了状况。哎，这个一上山去查看，就看到了这个受困的这个居民哦，这个庄姓男子，所以庄姓男子就获救了。所以他急中生智，把人家的用水给断掉。那居民没有水，就上山去看，他就获救。好，这个故事呢，今天在早报包括了中国时报跟自由时报都在头版可以看到哦，这个相当聪明的水电工利用他的专业知识救了自己。联合报今天的头版头条关注的则是蔡政府的减碳绩效，今天大标题说蔡政府八年减碳归宿世界地球日，环团担心近零跳票。而 准总统赖清德喊出二次的能源转型。好，尽管赖清德昨天喊出了二次的能源转型，不过今天联合报在相关的报道当中提到说，如果你是要用天然气用煤来养绿的话，这样一个能源转型呢，你诉求净零碳排就跟缘木求鱼一样。而蔡政府的减碳成绩单排放量没有减，碳费也看不出来，一言再言，整个绩效联合报直接给他说你是吊车尾的绩效。加快中火无煤还团，希望立法院能够支持哦。好，这是世界地球日，联合报呢利用头版跟内页来看一看我们目前的一个净零碳排的成效，还有马上要卸任的蔡政府交出什么样的成绩单，而马上要上任的准总统赖清德他又做出什么样的宣示。联合报头版下半版面告诉你，我们台湾啊，在这个军费部分以及全球的军费到底花了多少钱了。联合报今天头版二题标题说，去年全球军费 2.4 兆美金写下新高，专家说全球和平稳定已经恶化了，台湾的军费呢花了166亿美金排在全球第21名。好，这是联合报今天的头版二题做了报道。当然关于最近的这个地缘政治哦，包括美国菲律宾昨天又联合军演了，那台海整个情势呢，今天联合报在二版也有进一步的报道。自由时报今天的头版头条是来谴责在野党，今天头版头条大标说没收委员会又一桩，公都盟炮轰蓝绿大开民主倒车。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昨天排审是跟国会资安信评相关的法案，而国民党团总召傅昆萁领衔提出散会动议，最后蓝营人数优势通过散会，通通的议案都没有审查。而公都盟执行长张宏麟表示，立法院一直采行委员会中心主义，如果不让委员会进行实质讨论，是开民主倒车，民主倒退，非常的糟糕。而昨天呢，这个民众党的党团总召黄国昌是弃权的，所以在投票的情况之下，蓝营人数优势6票比5票通过了散会案。今天自由时报是大骂说，司法委员会排的审议案通通没有办法审查。不过因为过去这个公都盟的政治立场呢，是引起部分的网友是有质疑的，说他们其实多次的发言跟立场不是这么的公正，所以呢，在今年自由时报做到头版头条的情况之下，很多网友其实也是有不同的看法。而自由时报头版中间版面说，花莲暴雨土石崩落，铁公路全断，地牛频频翻身，昨天呢接连超过10起规模5以上的地震，北回线抢修，今天早上希望可以单线双向通行。气象署特别提醒，余震呢已经震央从海已经慢慢移到陆地了，所以真的今天还有强降雨发生哦，留意土石再崩落，山区不要再去了。今天自由时报的头版中间版面做了报道。好，关于今天头版头条自由时报的报道，在内页的三版一样，整个版面在做这个持续后面来炮轰这个在野党，昨天让委员会散会，说立法院委员会又被做掉了，绿营炮轰在野党为所欲为，担心傅昆萁会参加国会秘密会议之后又要急着到中国大陆去，难道说到中国去是要报备吗？今天的自由时报说，历史会记下这一刻，说蓝白联合碾压委员会的中心主义。好，今天的这个自由时报大作把整个委员会的状况做到了头版。另外再来听今天早报在财经报纸的头版重点，经济日报今天的头版头条告诉你，新苹果供应链已经揭晓了，这一次红潮压台厂，红潮就是中国大陆哦，说呢这一次台厂这个二进四出，南电跟晶建印刷入列，陆厂八进四出，稳居供应商最多的地方，而印度塔塔也第一次上榜。这一次呢，苹果在官网揭露了最新的供应链名单，全球187家入列哦，两岸苹果链呈现红链越进台链消退的态势，因为台厂 两家进四家出，比去年少了两家，一共43家上榜，占比大概 22.9%。 反观大陆的厂呢，陆厂呢是八进四出，比去年增加四家，一共53家入列，占比是 28.3%， 比台湾多了 5.4 个百分点。好，因为苹果供应链呢，当然反映的是接下来可能一些订单的优势哦，所以今天的早报经济日报告诉大家，整个趋势呢一改先前一次揭露的名单，剔除了红链加速比台链多的去中化氛围，这一次大陆看得出来哦，是稳居现在苹果供应链厂商最多的地方。另外因为收购伟创印度厂而首度入列，这个印度塔塔集团成为全球供应链的另外一个苹果供应链相当受到瞩目的一家厂商。而工商时报今天的头版头条呢，则是告诉你电子退位，传经扮演扛把子。好，讲的当然是接下来要支撑台北股市相当重要的一个区块。说今年以来成交比重昨天首度电子跌破了五成，半导体类股率先呢是跌破季线，半导体类股指数催动资金转向非电族群，包括传产包括金融哦。今天工商时报说台北股市经过19号急杀774点震撼教育，昨天开盘是涨了168点，但是整个大盘是上冲下洗哦，震荡相当剧烈。那昨天收盘跌了115点，19411点做收，大盘是回测19395点，但是我们还好有金融跟传产这些非电族群联手扮演台股扛把子，所以担起了守住季线的重担。今年工商时报而经济日报在台北股市头版中间版面说，台股红翻黑，电子股气虚，短线停损卖压出笼了，外资在减码129亿，国家队逆势买了72亿元，接下来季线保卫战开打。台币贬破 32.6， 写下近八年来的新低汇价。好，台币的部分呢，今天的早报内页也做了相当大篇幅的一个报道哦，说台币真的守不住了，昨天又贬了 1.24 角，总裁杨金龙任内最低价收在 32.636。收盘前出口商央行进场抛汇，所以成交量达到 23.49 亿美金，接下来希望能够守住 32.8 块钱的价位。台积电今年调薪 3%-5% 幅度跟去年持平，工商时报。另外外销订单翻红，第二季希望能够转正，童子贤谈核能，认为核能不是人类的公敌，它可能是绿能的盟友。好，经济日报今天也大作，做到了四版。大陆低价钢品泛滥，多国抵制，工商的二版。以及打房无效吗？ 70% 的民众认为房价还会再涨。长荣股东告张国华，内线交易捞了21亿元。欧洲央行官员唱歌，今年夏天可能会降息两次，这些都是工商时报内页的大标题。理想汽车促销最多降价13万，要来校正特斯拉。好，这是经济日报今天内页的新闻。听完了财经报纸，我们回头来听听看今天综合性报纸头版刚才提到这些新闻焦点呢，还有哪些值得大家来关注。我们先来听听看我们的电力政策、能源政策还有减碳政策哦。今天联合报的头版头条，联合报头版头条说蔡政府八年减碳归宿，所以呢很多团体都很担心，特别是环保团体担心接下来我们在世界地球日跟政府喊话到底有没有效哦，近邻会不会跳票。台湾健康空气行动联盟的多个环团昨天集结在立法院群贤楼前举办气候集会，因为昨天422是世界地球日，要求新国会支持台中火力发电厂的无煤时程能够从2035年提早到2028年。昨天呢这些环保团体跟这个蔡英文总统跟副总统赖清德是见面了，因为总统副总统照例在世界地球日接见这些环保团体，超过30个环保团体同时间在立法院立起了3公尺高的大型黑色气球，还有竹山妈大哦，希望大家一起来支持无煤中火。还有环团说520前希望能够把碳费的费率给制定出来，面对近零转型的 争议呢，准总统赖清德说他会积极推动净零转型五大策略，包括启动第二次的能源转型，加快地热、氢能、生殖能还有海洋能这些再生能源，推动数位跟绿色产业双轴转型，以及呢行塑净零永续的绿生活等等等哦。好，当然这些听起来都很这个遥远，但是呢联合报今天在头版告诉你比较具体的是蔡英文执政这八年的减碳成效，温室气体排放量不减反增，征收碳费时程一延再延，减碳归宿让大家觉得很失望很无力，这是环保团体说的。昨天环团又提出90项建言，有15项是新的提案。那总统说我们这五年环团你提出来的建言有70%已经解除列管，代表我们各项的环保问题一步一步找到公私利协力的一个方式了。好，当然这是两个说法了哦。这个蔡政府的减碳时效，蔡英文自己觉得我们都有在做，而且有交出成绩单，但是呢环保团体担心说你这个太慢了，根本不符合世界的趋势跟其他国际上的一个要求。而在内页新闻呢，包括中国时报今天的五版哦，希望呢喊话准总统2028中火无煤以及520前制定碳费每公吨500块钱起征，不过这部分并没有很具体。准环境部的部长，我们过去中广气象达人彭启明博士，他昨天也做了回应，他说接任环境部长非常的艰巨挑战，特别马上要征收碳费的一个费率，但是他说如果我们的碳费征收跟欧洲同价的话，最大的问题是很多企业会倒闭会关厂，所以这部分不可以这么草率做决定，他会听听看大家的意见。联合报今天三版版头直接告诉你，如果以目前我们的能源政策，蔡政府或者是民进党提出来这个能源政策的话，用天然气跟煤来养绿，我们净零就是缘木求鱼，根本做不到。全球追求减碳，我们的核能机组却要除役，改用碳排更高的火力发电，显得相当的讽刺。好，直接联合报就告诉你说，今年核三厂一号机等除役减少的发电量，我们这个夏天的用电高峰马上就要到。台电拍胸脯告诉你说啊，我们可以用新增机组来补足供电没有问题，但是不要忘记哦，新增的机组通通都是天然气发电，你没有相对干净的核电，你改为追求天然气发电哦，你要怎么样来做我们净零碳排全球减碳的一个趋势，跟台湾的做法是完全不一样的。好，415限电危机之后，用电高峰还没有到，我们的供电呢已经走钢索险象环生，所以呢台电告诉你叫大家不担心，但根本就是没有人不担心，大家都很担心供电不是算数，如果说没有可以作为机载的核能支援的话，台电你也没有办法去调度，限电跟停电是必然的。错误的能源政策危机呢，并不是说谁留下来谁哭或者是谁说什么就能够解决的，所以联合报直接告诉你问题就出在我们的能源配比能源政策。反核立场改变的和硕董事长童子贤今天在联合报也占了版面，他特别强调地球暖化才是人类的公敌，他想了这么久哦，从本来的反核人士，后来近两三年想通了，真正的敌人先优先要面对的是地球暖化，他说核能我们利用更好的技术其实可以把它当成朋友的。今天联合报也有标题报道，昨天台电总经理接受未留的记者会哦，今天的自由时报大做二版版头，他说呢台电总座接受未留了，这名总座名字叫王耀廷，他说他是正面对抗曲解，部分人士喊缺电却阻挡电力建设，非常厌恶台电被当作政治工具。好，他说他要留下来对抗这些似是而非的曲解，他还说呢大家只要晶圆厂不要发电厂，高喊缺电阻挡电力建设，不过当然他还没有提到这个电力建设其实用的是火力发电哦，并不是核能发电，所以针对部分希望能够干净能源政策的人他是不支持的。联合报另外也把王耀廷说只要晶圆厂不要发电厂，那做到了一个标题的位置，核三厂一号机除役补上天然气发电，台电保证夏天用电没有问题，加快中火无煤环团，希望立法院能够支持。好，这几个标题其实各报都差不多。好，再来听的是中国时报今天头版头条，内阁第五波的人事。好，今天中时呢把史哲跟陈时中拉到版头，现任文化部长史哲还有前卫福部长陈时中 名列正委。好，昨天当然今天早上才会正式公布嘛，今天在中国时报的处理呢，部分人士是跟了昨天自由时报政治新闻版面的这个人事公布哦，说农业部长陈俊济他是代理部长甄除，财政部长庄翠云，海委会主委管碧玲，还有侨委会委员长徐嘉青，通通都是留任。人事行政总处人事长苏俊荣留任。好，陈淑姿主计总处的主计长，他是赖清德在台南市的这个官员，所以拉上来做他过去是研考会主委，这次来当主计长。好，刘敬清、陈金德都是兼任政委，政委排了六个，邓振中也留任，留任者比较多。好，针对这个人事案呢，今天中国时报在三版说，陈时中担任政委是补邱泰源的不足，所以绿营立委是肯定，但是蓝营反酸，接下来他就是地下部长啊，接下来呢邱泰源在卫福部的政策通通都要听他的，所以呢可能他会这个下一些指导棋，所以蓝营批用人为轻，药界担心邱泰源会偏颇医界，恐怕关于医药之间的纷争还会再掀波。国民党立委徐宇征痛批赖政府把政府职位当作选举酬庸工具，台湾的民主在倒退。昨天赖清德到陆委会去听报告，掌握两岸情势。花妈爱将史哲，他是点子王哦。好，渴望转任为政委的文化部长史哲，被认为是陈局监察院长的爱将，争议也相当多。除了在高雄市文化局长任内，博二泳池天台被曝抄袭名作，而且呢还被蓝营封是霸韩总司令，帮助绿营光复高雄有功。他2023年接文化部长位子没有坐热呢，因为内阁改组下台，但是政坛说，哎呀，陈局这么爱他，他接下来必有重用。好，在今天的早报部分，妇女团体说女阁员太少了，文化部政治李进会可能会到故宫哦，可能会长故宫。还有自由时报今天大作是萧美琴被这个控是走私酒嘛哦，说是特权。自由时报标题说萧美琴被诬赖走私酒，没有特权，不是走私。昨天呢财政部长说去年55名驻外人员依例办理免验，这是认知作战，故意来这个抹黑我们的准副总统哦。好，今天联合报的四版也把焦点给陈时中接政委，说他被批评不善沟通，所以争议太大。蓝营立委说接下来我们的疫苗快筛的真相恐怕永远看不到了，疫苗快筛争议就不会有真相。而邱泰源长卫福部社服团体的这个反弹声也蛮大的。好，这个部分呢，政委最重要的工作是跨部会沟通跟协调，那陈时中看不出来他有沟通协调的能力，特别是 BNT 高端疫苗采购都没有个水落石出呢，所以呢再也对他是不太满意的。而前立委邱泰源接卫福部长呢，社福团体说这个人选他们没办法接受，因为他担任过去在当立委的时候态度很强硬，整个医疗体系的高度你要面对的不是只有医界，还有护理师、医检师、药师跟其他相关团体，如果你这个关系搞不好，没有办法沟通协调的话，恐怕这个抗争会不断。陈英系色彩尚未跟邱护互相制衡，好，政治角度来看就是说，好，这个陈时中就是英系色派小英的人了啊，你用邱泰源你就要补一个小英的人，大家就心里可以过得去了，稍微平衡一点了。好，在今天的联合报说，联合报两年前揭露对台销售波音787，该机型现在飞安频传。罗志强说，总统府应该向联合报道歉。好，这个是联合报之前报道说，美国强迫推销我们24架波音787，后来总统府谴责说，你这是破坏台美情谊。那现在近期波音787果然飞安频传，所以联合报说借用罗志强的嘴巴哦，说，哎，你看我当初的报道。确实没有什么错啊，你应该来跟联合报道歉，当初总统府的谴责呢现在印证了这个机型是有问题的。好，监察院明天会约询侯友宜蓝营批东厂 2.0 要重查35年前罗义士案器官捐赠案哦。那这个罗义士的案子，今天的联合报把监察院约询侯友宜跟进昨天中国时报的报道，说这是东厂在选后算账。 中国时报今天的二版则说挺台联盟正式成型，美台商会协会韩如博提问，台海如果有事，各国有没有办法像援助以色列一样来帮忙台湾。那今天中国时报引用的是美台商会的会长的话哦，说这个恐怕是变数，因为伊朗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空袭，结果呢 99% 无人机飞弹都被击落，以方阵营拦截率超高，那在台海如果真的发生冲突有没有办法复制哦？这是中国时报今天关切的重点。拦截飞弹是大钱坑，以色列拦截伊朗飞弹费用用了431亿元，如果是长期的话恐怕是没有办法做到，但是我们的这个军费已经写下新高了，在全球排21。好，我们这边小小块的地方呢，全球排21的这个军费预算。反制中国美菲肩并肩军演正式登场，演习区域首度突破菲律宾宁海，纳入台湾附近地区。布林肯明天会访问大陆，希望北京在520前能够克制哦，不要有太多的状况，不要太多的意外发生。好，今天综合性新闻版面就是死刑存废嘛，哦，七票定生死，这个大法官12个大法官6个即将卸任，但是民意有80%是废死，如果最后这个言辞辩论做出跟民意不同的一个结论的话，那要怎么收场哦，大家也很好奇。好，内页新闻还包括黄珊珊针对北市科案说是北市府的政治操作，但是蒋万安说台志光北市科这些柯文哲任内有争议的这个案子呢，他通通都会查哦，绝对不会放水。昨天影剧界最大的新闻是经纪公司这个 HYBE 呢，他在凭借 BTS 防弹少年团大火之后就有很多的艺人，但是传出 NewJeans 所属的耳豆娱乐代表闵熙珍他外泄了很多业务跟人事方面的机密，他想要独立出来哦，让 NewJeans 离开这个 HYBE， 但是昨天闵熙珍立刻跳出来说这个相当红的这个 Elite 是抄袭 NewJeans， 要求 HYBE 必须要认错。好，昨天很多的歌迷啦或者是韩团的粉丝都说那接下来 NewJeans 该怎么办哦，所以非常非常担心闵熙珍之乱。这是昨天呢在网络上哦，说这是现实版的泪之女王在娱乐圈上演，有这个内部人士这个等于是内贼了哦，把整个这个公司呢搞得是一团乱。以上是今天的叶荣早报，谢谢大家，也希望我们地震灾区大家平安，明天见喽，拜拜。